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今天教师节哈，但是老师哈，教师节嘛哈，但是老师都没有的休息，只有学生休息。我从早上就上课了，早上在福音有上课。因为本来我们是今天放假啦，福音，那我们就调课啦，就下个礼拜就休息，这个礼拜上课这样，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那其实教学啊，真的会有很多的，我觉得教佛学院跟居士上课完全两个不同的层面啊，那佛学院老师对这个，就是在佛学院里面的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会稍微高一点，会多一点。那对居士的期待呢，就零，没有，不敢期待啊，不然会失望了。因为佛学院不同嘛，他们是要来受训的，所以老师当然会严格一点，然后会对他有所期待，希望他以后能够弘法利身嘛，所以他们如果懈怠的话，或者是不用心，老师看在眼里，内心会真的会受影响，那至于居士的话，就不太敢，不要看太清楚，朦胧一点就好了，这样，那所以其实教育在不同层面呢，都有不同的学习呀，真的啊，那有时候像我们在佛学院虽然是很卖力啊的解释啊，但是有些同学真的他就是不用心，有一些同学就很用心啊，所以你有时候看在眼里也是没有办法啊，因为大家的那个学习的动机不同啊，我们待会后面有一部经就是有讲到这个的啊，就是有讲到这种，那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这种动机，在五蕴要败坏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措手不及啊，好，我们来继续看补充讲义142页啊。那补充讲义142页这边也有一个表格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中间那一段开始看啊，就是契经这边啊开始看啊。契经就是属于阿含经啦啊。契经这个语词它其实是很广的。它如果是用在修多罗啊，就是苏丹兰啊，大家有听过吗？苏丹兰藏啊，那个就是 Sutra 啊，就是它可以用契经。以前我早期也是以为说这个契经就是阿含经而已，实际上不是，它包括法句经这种都叫做契经，只要是古早的啦哈，经籍这种它是都可以称为契经啊，所以契经的范围很广了，就是原始的教典的经典了哈。那他们那经典里面所说的苦集灭道未幻离，虽然有七个不同的角度啊，对五蕴作如理作意啊，如理思维。这边多了一个度字，大家把它删除，它是对这个五蕴呢做如理思维，那综合的来说明，其实它就是对四圣谛的了知，如实了知，虽然有七个，其实归纳起来它就只有四谛，就如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色四分，他在解释的这部经的时候呢，就有提到划线的地方，他说观察诸行，诸行因缘，杂染因缘，清净因缘啊，这四个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灭即净故，去向清净道出离故啊。那诸行种种众多心故，各自种子所生起故，各代余缘所生起故，好多故啊哈，所以瑜伽师地论真的，如果是我们没有去慢慢去读，很多地方其实真的不好懂， 他后面那一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诸行种种众多性，那有为法它是有众多的特性的，那都是由各自的种子所生起，因为瑜伽师地论他们是有种子说嘛，有种子才能生起种种的性质的法，各代于缘所生起，就是个别都有个别的因缘啊，所以还没有升起的不代表它没有啊，那升起的如果你让它圆缺它也会不生啊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那这个是怎么归纳呢？那下面呢我同学就有写到说，若依导师的看法，如实知苦就是观察诸行，这观察诸行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第一个，对不对？你大家自己可以写，上面写一个一，下面写一个一，这样哈。第一个观察诸行就是苦谛，那观察诸行因缘就是什么？极谛。那观察灭的极灭呢？是灭谛。灭极灭在哪里？有找到吗？灭极灭就是化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灭极灭这个是灭谛。然后去向清净道出离，最后一个嘛哈，道地。那知位的话就是观察诸行杂染因缘，杂染因缘就是位着哈。再来是什么？过患啊，观察诸行的清净因缘啊。所以在色事分的次第它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的次第是有点不太一样，那所以呢我同学就做了下面的这个图表啊，跟我另外一个老师所做的一样啊。我们看下面那个图表，右边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色事分的用词啊，那左边就是经文啊。那什么叫做苦谛呢？就是五取蕴啊，五蕴生啊，这个就是观察诸行。这个诸行呢，在阿含经就是指五蕴身心啊，有情世间。那患呢，就是过患啊，它就是属于观察清净的因缘啊，就是能够了知这个五蕴呢是无常苦变异法啊。再来呢，即就是爱喜触名色啊，这个就是五蕴的集起嘛啊。爱喜的话就色，触的话就受想行，名色就是视啊，就是我们经文所讲过了嘛，这个就是诸行的因缘啊，就是集起的因缘。那再来呢，喜乐的话就属于味着啊，这是杂染因缘。好，那再来灭的话呢，灭谛就是爱喜灭、触灭、名色灭啊，这个就是灭的极境。那离的话呢，就是对于五蕴调伏、断除、超越贪欲啊，这个就是清净。道地呢，就是八支圣道啊，就去向灭苦之道啊。那所以气出散后面三个未患离呢，可以收摄在苦集灭，就是未患离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七个收摄起来就是四圣谛啊，就四圣谛。OK， 我们来看142补充讲义。解脱道呢，是以知苦为先啊，从杂染的事相生灭观察中了知升起的因，还有还灭的因啊，这两个因要先掌握好啊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，色蕴的升起我们知道它是爱喜的集起，所以有色法的产生。那如果爱喜的灭除呢，就是色蕴呢就会圆缺不生，对不对？就会缺圆不生啊。这个就是修习对治的清净道啊，就是八支圣道才可以承办啊，所以这个就称为七处善观。那八支圣道呢，在菩提长老哈、哦，他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啊。为什么八个这么重要啊、哦？有些人说啊，你先修习正见啊，再说其他的不要管他啊。这个在阿含经并不是这样，佛陀从来没有这样讲。 八正道都是一起的。那菩提长老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哦，他说我们看一条绳子哈，一条麻绳绳子，它是由几条小绳子转成的嘛，对不对？连起来，然后呢才成为一条很粗的绳子。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很粗的绳子拆开变成几条小的绳子，你说它的力量大吗？不大了，它能支撑的烦恼就有限。所以八支圣道如果你把它切开不同的八相，它的力量是被减弱的。所以他说八支圣道呢，菩提长老说要像一条很大的绳子，它为什么能够拉那么大的笨重的船只啊，还是笨重的铁枝吊上来，就是因为它是几根结合在一起的力量。那八支圣道啊，如果它不是八个结合在一起，没有办法对治我们的贪嗔痴，力量都很薄。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学习正见啊，我们学习闻思佛法说诶，我有正见最重要。如果我们忽略了正语正业正命啊，忽略了培养正念正定，你看啊，这个只有闻法的人，你看他会不会有烦恼？一样有烦恼的啦。在慧瑞讲堂没有烦恼，一回到家看到那个黄脸婆就有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八支圣道如果你没有用在生活上，八个它的力量是不彰显的。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的譬喻蛮好的，就是一条绳子它是要全部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拉得动，才能够有产生巨大的力量。所以你看这边每一个道地都是八支圣道，每一个道地都是八支圣道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五行啊，他说这里不一样的就是味跟幻，有没有？味幻是所知内容主要是对治有情流转的清音啊，就是杂染法的观察。味跟幻啊是做杂染法的观察。至于不杂染的清净的法，它不是生死的因，所以前面四个四处善就是四圣地观察之后呢，于未幻的地方就不再思维了啊，就不再思维啊，就是未幻直接就是离嘛啊，未幻就是离，直接就是离。然而这些只是对于四相个别的了知啊，所以修学七处善最主要的目的呢，还是要在这个一切的现象里面啊，去发现它内在不变，含有恒常普遍的理性，才能对解脱有帮助啊。那这种观察门一定要追寻意义法的原因啊，那实际上就是着重在极灭的观察啊。那什么叫极灭呢？就是一切法都是从缘起灭，这个起就是生了啊。从缘它都是一缘生灭，那一缘生灭的话就是要证见生灭一缘的缘性跟普遍性啊，决定性。那在对这个杂染理则还有清净的理则啊，因果的必然性的悟入啊，才能真正的体悟到所谓的缘起的法性啊。所以它是要从事相上去观察，如果离开四相的话是没有办法悟入这种因果的必然理则啊。所以呢七处善的修学，他说实际上是针对什么呢？杂染清净有漏无漏，或者是说苦集跟灭道的因果相生的说明啊。所以阿含经说有因有缘世间集，这个是杂染的，对不对？那有因有缘世间灭是清净的，这两类因果就说明了世间集世间灭的事实啊。它其实是含有积极性的一面啊，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现实之后呢，他还告诉我们如何远离杂染超越现实啊。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吗，外道就问佛陀说为什么你佛教里面啊讲处转法轮要讲苦地讲极地啊，就是一直讲这个人生啊那么多烦恼祸业苦那么多， 佛陀说，这个是世间的真实。告诉我们真实之后呢，佛陀说，佛教其实它不是消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有灭道。它除了告诉我们杂染的事实以外，它还告诉我们清净的这个理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不是消极的，它是积极的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回到经文了啊，我们回到经文167页啊。167页的小节哈，那上面就是七处善哈，七处善的观察哈，三种观意，三种观意呢就是蕴戒入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在空闲处观察五蕴六戒六入啊，就是我们的身心，所以。这个七处善呢要在哪里观呢？就是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六处或者是六入上面观的，所以在阿含经的解脱道呢都是离不离身心啦、啊、解说，所以比丘呢在观察七处善三种意观意的时候呢，净于此法能得漏净，能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啊。那这个苦集灭道未幻离哈，它对我们的修行，其实在很多阿毗达摩里面呢，这个苦集灭道未幻离呢，它是一个修学的次第来的。那怎么说呢？所以我刚刚有画那个图表给大家哈，就是一般我们讲苦集，就是只是把名相哈，把名相呢就是背起来而已，但实际上这个苦集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流转门嘛，对不对？流转门，这个就是流转门嘛，哈，流转门。那这个流转门呢，它为什么会成为流转门？最主要就是此有故彼有，跟此生故彼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属于此有故彼有啊。那我们先来讲解这个，因为这个比较现实面的哈，那我们其实讲过很多了哈，只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，它为什么可以作为这部经说？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这个七处善，为什么能够得到解脱啊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苦地里面，经文它只有讲苦地，它没有详说。实际上苦地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讲它三苦，讲它八苦，对不对？但是最主要的苦是什么苦？五蕴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身心。所以如果你把它简化的话呢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内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面临的苦，那面临的这个苦啊，我们怎么样让它从杂染的因缘转回清净的因缘呢？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了哈，比如说心我们有没有烦恼？有没有？有什么烦恼？比如说贪啊哈，比如说贪是不是持有故彼有的？是不是？大家知道贪心什么升起的吗？哈，爱嘛，对不对？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贪心会升起。那我可以让这个贪心止息吗？怎么止息？不要看它，是这样吗？那你们是怎么样让调伏这个贪欲？观察它的过患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一直喜欢这个东西的话，这个东西只要一稍微有摇动，我们的情绪就跟着摇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贪会让我们的情绪波动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贪其实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是很大的啊。它是苦地里面的其中一个内心的烦恼，心心所法里面的烦恼哈。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因有缘才有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让它此无故彼无呢？啊，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让它还灭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下面的两个啦。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讲灭地？要讲道地， 其实这两个才是教导我们此无故彼无的啦，这两个才是教导此无故彼无的。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贪止息，世间人用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看它，不要碰它，不要触它，对不对？你的贪就不会产生。但是这一种它会不会复活啊？一样会啊，今生会，过去会，未来也会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个佛法的学习，尤其这个道地啊，这个灭我们不说了，因为它是涅槃嘛，对不对？灭就是涅槃，这个我们不说，因为它是果嘛，哈。但是真正要重点要摆的是这个道地，因为道地呢就是观察，要我们学习怎么去调伏贪，对不对？那从这里开始才有怎么样呢？才有真的是此无不故彼无的幻灭，从这里才开始产生力量。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啊，比如说我去禅修能够降伏五盖，对不对？贪欲盖嗔恚盖我能降伏，但是修了止观，他离开禅定，诶，又起来哦。所以真正要调伏贪呢，就是一定要什么呢？戒定慧啊，三学要全部圆满才能完全的断除啊。所以在佛法的这一种经文里面呢，它其实讲的很简略哈，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它所说的修行的方法，实际上它全部都是在论点里面才有开示了。比如说我要调伏贪，在五庭心观里面对治贪的是什么法门？不净观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诶，我贪欲女色，我要修不净观来对治。那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或者在很多论书里面都有这样教导啊。如果说我们不去修不净观，也不去修慈悲观，你说我们的贪我们的嗔有办法调伏吗？就没办法了。所以我们即使知道这种道理，但是你没有实际上去透过这些戒定慧的去学习，它苦集灭道未幻离，它还是一个观念而已，它对我们的烦恼没有降伏的作用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所以阿含经它很多就是这样简略的一个说明啊，那详细的还是要一一回到我们的修习方法上去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168页啊， 168。那注脚43啊，注脚43，这个杂含42经啊。那这七出善呢，在色世分说它是学位所修的，有学位啊，学位就是有学位啊，见到位以上的啊叫有学位。那七出善，苦的话就是观察诸行，急的话就是诸行的因缘，有没有？位的话就是杂染因缘。幻的话就是清净因缘，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观察它过幻，就是开始转染成净啊，就是所以它叫做清净因缘啊。离的话就是完全清净了，所以它叫出离啊。所以这个离哈，不是离开哦，是完全离开了烦恼的意思啊，出离烦恼的意思，所以它叫做清净。灭的话就是即灭哈，涅槃嘛哈，它是即灭性。道的话就是去向的方法。去向的一种清净的道路，所以七出善就是它可以配对这个经文的啊，四圣谛也可以收摄为四圣谛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155经啊，那这一部经也没有很难啊，我来讲一下重点，那有两句话呢再请大家念啊。那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二行，佛告比丘：取故生浊，不取则不浊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佛告比丘后面下面的两行啊。 云何取故生浊？好，到这里啊。那通常经文哈、哦，都是只要我们念了色法，那受想行识都是如此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经文，他说什么叫做取故生浊啊？那佛陀说，凡夫啊，对于这个五蕴呢，都认为它是我啊，意我相在啊，就是执着为我所啊。那见到这个五蕴是我所而取啊。那在相应部呢，大家看注脚46啊，注脚46在相应部的翻译呢是说，把五蕴看成是我在五蕴当中，五蕴在我当中，我在五蕴中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这个叫什么？是叫什么？四门不生吗？哦，叫五求门啊！哈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叫五求门啊，四求门或五求门啊，嗯，有时候四个，有时候他把它说成是五个啊，叫五求门啊。阿含经比较简略，它只有讲我意我相在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上面的经文最后一行，那取着五蕴之后呢，那当五蕴变异，我们的心就会随着转，对不对？心随转移啊，那会产生什么呢？就会升起取着色受心住，就会心就会被它绑着了，就被它绑着。那色受心住疑，就是被这个五蕴绑着之后呢，我们内心对它的变异啊，就会产生恐怖障碍心乱啊，因为取着的缘故啊。所以我们对五蕴的执着啊，执着的越深，它稍微有一点变动啊，我们就会产生极大的恐怖啊。所以我们越担心越恐怖啊，就是我们对五蕴越执着。相反来说就是这样啦啊。如果它变坏了，你好像觉得没什么啊，那个就是我们对五蕴还不会那么执着。还不会那么执着啊。如果它稍微有一点点，你就很紧张啊，看医生打针啊，哇，什么鬼都要拿来刺啊，一定要把它刺好，紧张的要死，那个要注意一下，五蕴还是很执着啊，嗯。所以我们有恐怖心，有障碍啊，都是自己内心造成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内心造成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随顺自己的五蕴的感觉啊。所以世俗不是有说，我们不要随着感觉走啊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五蕴对给我们的感觉呢，有时候是乐的，有时候是苦的，对不对？这种感觉啊，往往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让它找到舒适的一个姿态啊，让这个五蕴能够滋长下去。实际上我们只是宠坏它而已啊，只是宠坏啊这个我执。那所以有时候让这个五蕴呢不舒适，有时候反而是克制它啊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的身心稍微有一点变动啊，那内心就不安了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色事分的解释啊，看下面啊，瑜伽师地论卷88啊，有四种因缘于二处发生恐怖，能为障碍。 这二处呢就是灭谛跟道谛，大家写一下哈，就有四种因缘我们对于灭谛跟道谛会产生恐怖凡夫啊。第一个我们直接看画线的地方啊，未生起。那什么道理呢？他说于非圣位中生起，于诸圣地未得善巧的缘故啊，就是为什么会对灭谛跟道谛产生恐怖呢？是因为我们还在凡夫位，对于四圣地还没有得到善巧，由此非圣位，所以于五处所未得善巧，因为我们还是凡夫，所以对五个位次呢还是没有善巧。那这五个位次是什么呢？大家翻一下167页，167页的注脚41，瑜伽师地论卷27，有没有？这五种善巧就是运、界、处、缘起、处非处，有没有？那五运、六处、六界啊，还有缘起，这个大家都有听过。那处非处比较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处非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果道理啦，因果道理。处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造恶会堕入什么恶道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说有人说造恶生善，这个就是非处啦，就它是因果道理的意思啦，就是如果不对应的话就是属于非处啊。那凡夫呢对这五个都是不善巧啊，所以很容易就是对灭谛跟道谛产生恐怖啊。再来我们看回到169，我们看第二一生起啊，他说因为凡夫啊对于这个有漏的诸行啊产生邪行邪见，记着我所啊，沙迦耶见为一止啊，所以就是会产生恐怖。第三如是生起啊，就是有两种诸行变坏差别生起，有两种变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，所以会产生恐怖。第一个意缘所变坏，第二个自心起邪分别而变坏啊。所以这个变坏呢有两种因缘，一个是被动的，就是第一个意缘啊，就是我身体以外的因缘变坏，所以我会对灭谛跟道谛会产生恐怖，就是这个是被动的外缘变化啊。自心邪分别就是自己的内心变化，所以我就对这个圣道呢产生恐怖啊。好，再来第四形象升起啊，就是我们对于所爱，我们对于自己所爱乐的东西，那考虑呢思虑害怕它未来会灭坏啊，所以产生恐怖啊，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害怕它将来会变坏，所以内心会有恐怖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已经在开始坏了，所以我们会产生什么懊恼形象，懊恼形象啊。第三个我们喜欢的东西它已经坏了，已经完全坏了，我们希望它未来重生，这个就有固恋的爱着啊，固恋的形象。第三个，所以呢第四个他说又于涅槃啊，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涅槃灭谛呢认为说它是一种自体永灭坏，就是我的这个五蕴啊，五蕴的自体永远就不见了，会产生恐怖。因为我们对涅槃的意义误解了，以为说我证的涅槃这个五蕴就不见了，所以非常的恐惧。那这个就是对于自体永灭坏产生巨大的恐怖啊。 如是诸行差别转时，就是于爱乐圣教、爱乐涅槃能为障碍，就是对于圣法还有涅槃呢会产生障碍，如果我们有上面的这种形象。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，我觉得说它 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一般凡夫啦，我们对这个五蕴身心的执着呢，就是我们虽然是觉得它有时候带给我们很多苦恼啊，但是如果说佛陀跟我们说，诶，进入涅槃，这个五蕴也要舍下，有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恐惧啊，因为没有这个五蕴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那到底是什么境界啊？你们有思考过吗？啊，如果没有这个身体进入涅槃，你会觉得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那凡夫一般对这个字体都是很害怕，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他会觉得不晓得是什么境界，所以他会产生害怕啊。就像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在论点里面有讲啊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，我们要临终的时候要将结束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五根败坏啊，它是会让我们看到黑漆漆的世间的，就是你完全看不到的，完全是黑色的。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，如果对佛法、对这种法义的修持没有一定的信心，其实那一个到了那个完全乌黑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真的会恐惧，因为我们不晓得说下一刻我们会在哪里。这个我执啊，他会害怕想要追求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所以他会想说，诶，我如果这个眼睛张开就有新的生命出现，而且又生在好命的家庭啊，又不用受苦，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五蕴的爱着啊就很难能够舍离了啊，因为生命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会心求未来有一个新的重生，有没有？这里所讲的吧，已经坏的自己所执爱的东西，就会心求未来得与重生，有没有？就是没完没了了啊，没完没了。好，最后两行我们看一下，又有两种门，与所缘境自所行处啊，我所执差别而转啊。就是推求还有领受，就是见跟受这两种，让我们产生我执。 OK， 那再来我们看156经，那这一经跟前面也差不多，我来念一下经文的第二段，划线的地方，佛陀说，若生则细浊，有没有？那佛陀说，愚痴凡夫对于色还有呢色的集啊，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不如实知，那对色法呢就会产生爱喜、赞叹、取着，对不对？取着之后呢，就会只要他有变异，心就会跟着变异，心变异之后呢，内心就被它绑住了，被它绑住之后，只要它变卦，我们的心就产生恐怖障碍，所以跟前面的经就很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157经啊，157经我们只要看重点就好了啊，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啊，第二段，以无明的缘故，见色是我，意我相在，言我真实不舍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明啊，大家圈起来哈，因为有无明，有沙迦耶见，所以就会分别有我跟我所啊。好，再来下一段，六处入处所处啊，就是六根所处对的境界呢，愚痴凡夫会在这六处门中产生苦乐的感觉，那所以就会有什么呢？六种入处，就是眼耳鼻舌眼处乃至意处， 如是比丘有意界、法界、无明界，但是经文并没有特别解释啊，只有解释这个无明而已啊。我们来看下一页，它就有解释无明啊。愚痴无闻凡夫无明处，所以会产生什么？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啊，这是第一组。第二组的话就是我甚、我等、我悲啊。第三组我知、我见、如实知、如实见啊，这都是由六处入而产生的啊。那所以无明呢，会让我们产生这种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一下注脚53啊，注脚53啊。如果有无明啊啊，会让我们产生三种心高举法，有没有？它是危害沙门修正出果的一种法啊，这三种心会障碍沙门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以己较量于他，为我为甚，心生什么高举，就是当我们有无明处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对于境界啊，我们会有一种比较，认为呢我比对方好殊胜，所以会产生什么高慢心。第二，有无明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跟别人比较，那如果他的能力跟我相当，那我就说他跟我相似，也会产生高举心啊，高慢心。第三，如果我跟他比较较量，认为我比较差，也会心生高举。所以慢呢，三种层面都有，对不对？一种是高慢，一种是什么？平等的啊，所以它叫做什么慢？就是你跟我一样，那个叫什么慢？上面是我慢嘛哈，那下面是悲慢，那中间那个叫什么慢？啊？你跟我平等，那个叫什么慢？你们也不记得啊，因为我也不记得哦。它就是有刚好有三种嘛哈，一个是高慢，一个是悲慢，还有一个可能是我慢吧，是不是？气慢里面我不太记得哈，啊？高慢、过慢，过慢应该也是比它高吧？慢过慢啊，还是要确认一下比较好哈，嗯，所以我回去再确认一下啊。那所以有无明啊，他说就会有这种种的觉产生啊。那这种心就是会障碍我们证得出果啊，证得圣道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划线的地方，多闻圣弟子于六处入处舍离无明而生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这个明圈起来啊，明就智慧，那就不会产生什么有觉。无觉有无觉啊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啊，不会有亦有亦无这样，不会有啊，或者是有上中下啊这种分别心的。那因为有所起啊，先所起无明处灭，后明处觉起，有没有？最后一行啊，划线的地方，明处啊，你把它圈起来哈，明处把它圈起来。如果大家有听过无明处跟明处吗？我有讲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处呢，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，它是属于什么的啊？它是属于圣者的啊，圣者才可以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，我们不要无明，我们要明处，对不对？要念念分明，那六根的接触呢，都要有智慧，念念分明。其实凡夫是 如果按照这部经的话，凡夫是做不到的。按照这部经，圣者才做的，至少是见到以上的出果圣者才做得到明处，明处啊啊！否则的话，凡夫大部分都是无明处，只是深跟浅而已啊。嗯，好，所以这个阿含经就比较明显哈、啊，它有这样的区分啊。嗯，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、啊。嗯。那我们休息一周，就等于我们两个礼拜后才见面的啦，啊，嗯。